感谢主，弟兄姐妹，晚上好。感谢主哈，我们一周没见了哈，我们一周也不算一周哈，其实我们周六也有见哈，我们有反正没见，反正也听到声音啦，对不对？啊，然后呢啊，昨天不是还有听到声音吗？对不对？好，感谢主哈，一周不见，十分想念你啊，谢谢啊，也想念大家哈，啊，感谢主啊，我相信今天晚上的敬拜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敬拜哈，哦，我的声音小哈，我试看哈 ，OK， 我看看啊，OK， 今天是善良，良善对，良善啊，良善，我的声音大吗？我的声音小吗？我的声音可以吗？大家可以吗 ？OK 哈，不小哈，不小哈，感谢主哈，啊，感谢主哈，欢迎大家，这个晚上我们又一起在滴滴云端上见面啊！真的，每次的周二课程呢，其实我是期待中的期待哈，真的非常期待啊！然后呢，每次呢，我就有时候特别这个，就是说每次感觉到好像周，有些课我之前都准备好了。但是呢，每次到了那一天，我早上再看一遍我的准备的时候呢，有时候呢，神会调整我要分享的方向啊，所以呢，我有时候也纳闷呢，我说主啊，真累啊，真累啊，对不对？好，感谢主哈。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最主要他老人家觉得开心哈，他老人家觉得开心啊，感谢主啊，今天晚上我相信大家在敬拜里面有所得着，大家在敬拜里面有没有弟兄姐妹神把你提到另外一个领域的，有没有感觉到好像你到了你前所未有到的地方，好像你以前没去过的地方，今天晚上忽然间你去了，好像你的周围你的环绕好像有一阵光或者一阵的不一样的气息临到你，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这个晚上啊，这个晚上我就好像去到了另外一个领域一样齁，在这个领域里面我感觉到那个的气氛，那个的气息，那个光啊，非常非常的美妙，预备心灵一直哭，感谢主齁，哇，好多弟兄姐妹都有齁，啊，感谢主齁，感谢主齁，好，谢谢主，谢谢主哈，有火和发生，对，一开始我们有走进一些的征战，所以呢有一些的火光火苗哈，各方面哈，所以你们是高手哈，你们是高手哈，感谢主哈，我相信这个晚上多多少少神在不同的领域啊也有来到去带领你哈，我觉得这是很美妙的哈，其实在上这个代祷者系列，神的代祷者系列的时候呢，我感觉跟之前上泥土系列很不一样，我感觉这次来到好像征战更大了齁，我记得在泥土系列有走过最难的时刻齁，就是当时我记得好像就是说最干渴要走过的那个裂线我们也走过了齁，但是呢都大家已经习惯了那个的整个神帐幕一直往前的一个方向哦，跟一个步伐哦，但是呢忽然间来到上神的代祷者系列的时候，我感觉整个步伐整个的感觉跟以前都不一样了齁，哦，但是我觉得这是美好的，这是好的，因为我发觉到仇敌好像很不甘心让我们越来越知道很多属灵世界的东西齁，哦，当然这段时间呢可能你在脑子里面也会有很多打战了哈，会有很多打战啊，很多打战哈，你会有很多打战哈，啊，打战的时候呢，这时候就是说，因为我们里面好像以前没接触过这样的教导，或者以前一直觉得说啊，不可能啊，教会是神啊，怎么可能会有这样，所以会有很多冲击啊。在脑海当中齁，哦，这是正常的齁，哦，但是呢任何东西都要回到圣经怎么说，圣经才是准则，圣经才是标准，阿们。好，感谢主哈。那今天晚上我做一些简短的报告一下哈。那我知道呢，就是说，感谢亲爱的家人哈，欢迎来到我们滴滴云端啊，就是我们空中的家园哈。那我知道呢，有很多弟兄姐妹，有很多事情，很多事项有很多需要哈。我们就特地成立了一个叫滴滴代祷者哈。那我们的代祷者呢，我们的这个祷告的阿姨们呢，或者祷告的同工们呢，他们都很愿意为你祷告哈，所以你可以添加滴滴成长哦，那过后呢，你就告诉他 他你的需要啊、哦。那他们每一天都会为你祷告哈、哦。我也在这个群里面哈、哦。我有时看到弟兄姐妹需要，我也会来到为你祷告啊、哦。那第二呢，就是如果说你有见证要分享啊、哦，我相信见证可以鼓励很多弟兄姐妹哈、哦。你可以来到添加这个滴滴警手哈、哦。TT 警手齁、哦、跟 TT 成长齁、哦、你在这里如果你在 Zoom 上你大概可以看到齁、哦。那么呢如果说你想就是说进到微信群或者是 QQ 群齁、哦、你可以添加这个滴滴小尼齁、哦、滴滴小尼齁、哦、就是小尼 5780611 齁、哦。那么呢大概做一个简短的报告齁、哦。那感谢主齁、哦、我相信今天晚上大家带着期待吗今天晚上齁、哦。那讲到带着期待的时候呢，先送给大家这个滴滴云端属灵抗疫的指南哈、哦。那一直是我的一个感触啦，就是说，我觉得呢，常常我们有很多的什么世界的指南嘛，对不对？我们有很多世界的指南哈、哦，我们有什么什么我们有什么防疫指南啊抗疫指南啊等等齁、哦。但是我就想说其实就是说为什么没有属灵指南的对不对因为属灵指南才是一个更加值得去跟随的嘛对吧那时候呢我记得呢就是我收到一个牧者齁、哦、寄给我的一段话齁、哦。他就写了几句讲到说属灵的一些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啦这样哦。那过后呢我看了我就感觉好啦那既然这样我不然写一首勉强应该可以叫诗吧对不对啊但是反正无所谓啦我很业余的啦反正我唱歌也很业余我画画也很业余有时我写作也很业余齁、哦、反正我写诗也很业余齁、哦、所以呢这段话呢我请下不知道这个谁吧梁善帮你大声的来到宣读给大家听一下齁、哦、让大家记得滴滴云端的属灵抗疫指南 SOP 还有这要告诉大家滴滴云端关心你的健康在乎你爱你愿你盼你平安愿你喜乐望你享神同在、哦、这是我们的盼望、哦、那我们请这个梁善来大声宣读给大家听一下
别只顾戴口罩得不住多多的祷告别只顾这洗手神的话得读于谨守别只记人员密集方言的祷告一定记别只记社交距离神的灵亲近零距离室内透透风必记住敬拜江河流不停住忌讳随地吐痰打喷嚏遮口鼻忌讳行神不悦真悔意讨喜悦抗疫虚圣灵恩高破除病毒保平安保守虚高阳保血保护遮盖保血约高油的涂抹支取保血约出入健康出门无惧有平安享喜乐实体不惧往去不停智慧儿女空中同在句，
你读得很不顺畅的嘞。我来吧。好，我的声音可以听到哈、哦？
可以。
我。好，感谢主，可以听到我声音哦。OK， 好，滴滴云端属灵抗疫指南 SOP， 别只顾戴口罩，得不住多多的祷告；别只顾这洗手，神的话得读于谨守；别只记人员密集，方言祷告一定记；别只记社交距离，神的灵亲近零距离；室内透透风必记住。敬拜江河流不停住忌讳随地吐痰 打喷嚏遮口鼻，忌讳形神不悦，真悔意讨神喜悦，讨喜悦，抗疫需圣灵恩膏，破除病毒保平安，保守需羔羊保血，保护遮盖保血约，高油的涂抹，支取保血约，出入健康，出门无惧，有平安，享喜乐，实体不惧，网聚不停，知会儿女，空中同在聚。阿门。好听啦，好听啦，哎呀，这个给我自爽一下，自嗨一下。这个是我想着想着大家的时候哈，那我就想说有没有一个一个什么呢属灵指南哈，好叫大家可以来到就是说可以记得这样哈，可以记得这样哈。所以呢这些都是都是我们属灵很需要的东西哈，包括祷告，包括读经跟谨守方言祷告，当然不可以缺齁，跟神最主要这段时间是零距离齁，亲近零距离齁，然后呢敬拜江河流，这个不能停的齁，在家一定要每天的齁，打喷嚏当然要遮口鼻了，对不对？那真悔意就能讨神的喜悦嘛，真悔改嘛，对吧齁。然后呢抗疫需要圣灵的恩膏，然后呢破除病毒才能平安嘛齁，然后呢就保守需羔羊的宝血，保护遮盖在宝血约里面齁，那么呢膏油要涂抹你的家齁，然后呢常常在家要支取宝血的约，让我们出入就平安，出门就不会害怕，就无惧嘛，有平安享喜乐嘛，对不对？那实体不能聚，当然我们明白啦，对不对？那么呢但是呢网聚不停嘛齁，智慧儿女空中同在聚，阿们。嗯，谢谢大家的鼓励。没有啦，今天没唱歌啦，今天是勉强写了一首，应该能算诗吧。然后呢唱歌是那天唱给大家听的，不是吗？那天唱了一首叫当我是吧，当我不在齁，当我不在齁，有机会我把歌词把它copy下来齁，然后给大家听听齁。有没有听那天听我唱歌啊，有没有？哦，感谢主齁，大家加油齁。因为我们当然这一篇呢我有把它放在神降领齁，神降领上了齁。然后呢就是说里面呢我把很多的经文，包括很多需要大家注意的，大家就好好的来到去照顾防疫啦齁。因为现在毕竟真的第二波又好像有这样的迹象，所以大家注意一下齁。注意大家安全齁，谢谢谢谢，听过齁，很多人听过齁，感谢主啊，改次再唱给你听啦，今天晚上不唱啦，好，感谢主。来，我们今天晚上准备今天的心情静心的课程，绑好你的安全带，我们一起来上今天的第五课，神的代祷者系列一，神合格的代祷者的第五课，叫通天记。来，大家说通天记。阿们。好，感谢主齁。那么呢通天记呢今天晚上我们主要呢会分享四点齁。通天记呢我们会来到分享真的可以自由进出吗，然后呢建设防线，通天住址，第四点是你住址了吗。那我希望现在的分享齁，其实因为我们在上了四课嘛，这个神的代祷者系列齁，那么呢上回我们有跟团契的弟兄姐妹一起有一个一个叫什么呢，一个检讨等等齁。那我就发觉到呢，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呢可能比较少接触到灵界的教导，也比较少接触到属灵世界的奥秘等等。所以我就发觉到好像有些就好像听得似懂非懂，那有些就听得懂，但是呢他不知道怎么进去等等。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这样的现象吗，就是说听得懂，但是不知道好像离自己很远，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进去等等，会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吗齁。所以呢我就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尽量什么呢，我就尽量慢一点齁。我就尽量呢就是说 比较慢一点哈，就是说来到帮助大家走进去哈，所以就是因为那我们老实说一点呐，属灵世界的教导确实比较少，对吧？比较少，对吧？我们得赞成啊，就是说得接受这个事实，大家接受到属灵世界的教导也真的是非常不多齁，非常不多齁。而所以呢，当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觉到呢，就是说当我们一开始接触这个教导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有点云里雾里，诶，不太明白，诶，怎么样，这个等等等等，这个也很正常齁。所以呢，我就觉得呢，我就怎么说呢，啊，这样讲哈，我就得放慢步伐哈，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跟大家分享哈，所以我今天又把我的教导再整合得更加简单一点哦，灵界本身真的就是一个谜，一个奥秘，那么呢，有时候要解释也真的不太容易哦，所以呢，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到去。解释的最简单给大家去明白哈。那么呢，我更加在乎的是实际的操练啊。如果你听我的课，你都会发觉呢，我不只是要跟你讲天上，我也要跟你讲地下一步一步怎么走哈。所以我很实际，我是很在乎实际操练，我很在乎去实行它啊。所以呢，我就尽量的慢一点，尽量的一步一步的走进去哈，好不好？好，那感谢主哈。OK, 那么呢，我们就这样齁，我们接下来现在的时段呢，我们就暂时就把语音不是把聊天先关闭齁，因为呢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一次讲完齁，那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哪里呢，我们就可以在周六的与主明星时刻可以来到回答大家的问题，好不好？好，那么梁善，你就把这个聊天把它关掉哈，那我们就可以一开始今天的分享了哈。好，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分享四点，我希望最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哈。那第一点呢，我们大概呢前面上了四课过后呢，我就觉得呢，我得多了这个环节来到去解释什么呢，来到去解释给大家听一下，真的魔鬼真的邪灵真的可以自流进出吗？我觉得我得给大家多一点经文，给大家多一点背景哈，所以我特地放慢脚步一点点，好叫大家有足够的经文，因为我们过去确实没有人告诉我们教会是神的家，诶，教会是神的地方啊，这么魔鬼可以来，那我信的主这么魔鬼可以来，那任何东西我们其实呢可以放下我们的传统跟放下我们过去所相信的。神的代祷者系列呢非常的冲击跟很多的弟兄姐妹的一些的原有的一些价值观跟原有的一些看法齁。所以呢因此当然有时候如果说当教导冲击到你过去所相信的，当然正常的人齁就会有一个反弹。当然如果谦卑的呢，他就很快就可以什么呢，反弹过后呢，他就审查自己，再努力查考圣经对比一下，他们就突破了。如果说有一些比较没有这样谦卑的啊，那他就要吃很多苦头齁。好，那么呢，真的邪灵真的可以自由进出吗？那最主要不要相信我怎么讲，也不要相信其他的人怎么讲，也不要相信任何的牧师传道人怎么讲，要相信的圣经怎么讲，对不对？阿们。好，那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撒加利亚书九章八节说到什么呢，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对不对？然后当然在诗篇34篇第7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他救他们啊。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敌军不得任意往来，它的原文是 masava, 它的字根是 masa 跟 masa 这两个词，所以我们看下去就明白了，原来它的意思是讲到敌军 驻军的看守者自由进进出出，这个翻译是更加直接一点点。那么呢，另外呢，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这里的原文是 Nagas 跟 Abba 这两个词，所以呢，他讲到的是讲到 oppressor 就是压制者跨过来到压制辖制捆绑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上周就有跟大家讲到说呢，这个敌军的看守者他相等于是区域的邪灵啊，他的等位呢相等于是守望者的地位啊，守望者的地位。所以呢，大概我们现在大概只是学到就是说带导者啊，我们还没进到守望者，还没有进到守门者，还没有进到行走中的探子等等啊，还有很多哈，所以呢，大概他的等级大概是属于守望者的这个等级哈，所以当然另外一边呢，我们知道他是比较属于附在人身上的邪灵啊，或者你家里出没的这个比较是这种哈。好，那我们看的这个撒加利亚是我们上几周大概都有巡回在这个经文里面，那么呢，现在要给大家的就是说呢，邪灵真的可以自由进出吗？旧约怎么讲的？我们看旧约，旧约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节讲到，天使原文是他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那如果我们看这个经节的话呢，你知道约书亚是谁吗？约书亚是大祭司。大祭司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圣殿嘛，在圣殿来到就是说服侍的嘛，而且又是大祭司嘛，对不对？但是呢，撒旦可以到他面前吗？可以啊，可以。所以我们大概看到这里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撒旦也站在他右边与他作对哈，所以呢，可见得呢，就是说呢，原来圣殿呢，其实呢，撒旦还真能进去呢，对不对？大概在这里的经文，大家不会怀疑嘛，对不对？好，那么呢，我们大概再看哈，这里呢，我们大概看呢，就是说证明说撒旦，其实可以自由进出哪里？圣殿啊，自由进出到耶稣亚面前哈。OK， 好，那我们再看哦。那但以理书这里也记载，我们请梁善帮我读一下，谢谢。
但以理书十章十二节至十三节，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许。”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王阻拦我二十一日，突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
阿们。好，那这经节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呢，当时候但以理是呼求祷告，呼求祷告神，那过后呢，他呼求祷告神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天使加百列已经要来帮助他，但是呢，被拦阻了多少天？21天，只等到天使长米迦勒来到帮助他，他才有机会来到把讯息传给但以理。所以可见得呢，这里呢，我们知道波斯国的魔君拦阻了他的一个信息的传递啊，或者神要把话语带给但以理。所以可见得呢，撒旦魔鬼或者恶者的国度是可以自由拦阻我们的祷告，或者拦阻我们的敬拜，或者拦阻我们话语达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圣经明文记载的。好，我们再看，那这段经文呢是比较真烈性，但是呢它确实是出现在圣经。我们请梁善继续帮我读。
由一章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诽谤的话责备他，只说主责备你吧。
好，谢谢哈。那这段经文呢，我们知道它是引述了，其实当时候在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啊，旧约时代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状况的一些事哈，就是说当时摩西去世了过后发生的一个很戏剧性的一幕啊，就是这个魔鬼来到跟他在那边抢尸体这样的一个动作哈。OK， 那这个部分呢，我不想花时间去解释，因为呢他实在太多要讲了，在这个部分大概呢你会发觉这段经文呢，这段的故事呢是有记载在次经里面的哈，所以呢也就是说犹大书才有写了这段下来。当然你会问我什么是次经，那你会问我说，就是说为什么这段话没放在旧约，那么呢那就是一段故事了，那又跟天主教的历史等等等等的，那我们不讨论这些，反正我告诉你这段经文呢在圣经是有出现过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时候呢天使长米迦勒跟魔鬼是有他们有一段的对抗跟对立，是为了争摩西的尸体与魔鬼辩论啊。那么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呢，他在这里他说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什么，只说主责备你吧。那所以呢老实说，今天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呢常常有什么就说、我跟撒旦打战，我破除撒旦，我破除魔鬼，我断开魔鬼，我砍断魔鬼。老实说，每次我听完这些弟兄姐妹会用这样的词去祷告的，证明他根本就不懂魔鬼是谁，他根本就不懂撒旦是谁。大概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觉得说撒旦就是邪灵，不是，撒旦不是邪，撒旦是邪灵的其中一个，而且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只，但是呢邪灵又是另外一个等级的东西。那圣经里面有讲到恶者，有讲到恶灵，有讲到魔鬼，有讲到撒旦，有讲到恶魔。你会发觉到它的原文的出处，这几样东西都不太一样。当然今天我不要再花时间去解释这点，再讲这点的话呢，所以呢老实说，我真的打从心里就跟大家讲，很多人根本就不明白属灵世界，然后常常就在那边砍撒旦，锤撒旦，断撒旦，破撒旦，然后有些还跟我讲什么，哇，把魔鬼来找他。我跟你讲啦，你的道行还没到啦，魔鬼不会来找你的啦。魔鬼几乎是在他整个的黑暗世界里面算是最高等级的一个位置，他根本理都不想理你啊，因为呢你的道行绝对不够跟他对抗，所以他根本就不想理你啊。所以呢我们遇到的只不过是邪灵，或者只不过遇到的是恶者，或者只不到遇到的是一些他的小罗罗而已。当然有机会我们再深入讲到我有另外一个课程是讲到说恶者的国度哈。当然这个课题呢，除非你已经灵里很敏锐，灵里已经很厉害了，生命各方面也对付七七八八了，我们可以上这个课程，你就会明白到底恶者的国度是什么一回事。所以常常我们说我破除撒旦，我断开撒旦，我跟你讲，连他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连我们打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这边喊喊叫叫，喊喊叫叫，就有一点像这样嘛。就比如说有一天你的孩子被人家打，被一个清华的大学生打，过后呢你不知道谁打，你只知道他是清华的大学生，你就跑到清华大学面前在那边喊喊叫叫，哈，谁打我的孩子，我砍你，我打你，我刮巴掌你，我踢你。但是问题是，打你的是清华里面的其中一个大学，打你的孩子的清华里面其中一个大学生，但是你在那边不断骂的是在骂着整个清华大学，你说会有果效吗？你在捆绑的是整个清华大学，会有果效吗？会有转换吗？会有改变吗？肯定不会。所以呢老师说，敌人都不知道是谁，怎么去打呢，对不对？所以呢有机会真的想 跟你真的分享到底我们的敌人是谁。恶者有很多层次的哈，撒旦魔鬼，撒旦或者魔鬼，他只不过是在整个他的国度里面最出名或者是等级差不多最高的那个而已。但是下面他还有魔君，下面他还有邪灵，下面他还有恶者啊，还有很多等级的哈。当然我不想花时间在这方面，大概我告诉你一点东西，就是说呢魔鬼他的等级是蛮就是在他国度是蛮高的。如果说我们常常说哦，魔鬼跟我打战，那么我告诉你，你真的不懂属灵世界，你真的根本懂个毛都不懂，就开始去打魔鬼。我觉得真的太可笑了哈。当然我讲是这样讲哈，但是呢就是说不是笑你啦哈，但是只不过是我看到太多这样的弟兄姐妹常常跟我讲说他去打魔鬼。我听了我自己人认了一把汗，我说哇塞，这样的等级这样高你也去敢去打他，他才不理你啊，因为道行不够。啊，有机会再分享哈这方面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诶，撒旦在这里呢他是可以自由的来到抢夺哈，来到抢夺跟天使米迦勒有的一个对抗，对不对啊？好，那么呢我们再看呢，那你告诉我那是旧约啊，那新约有没有呢？有。新约，新约呢就讲到说邪灵可以自由进出吗？有，绝对有啊。新约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圣经里面讲到什么呢？耶稣也同样经历了，马太福音四章一节说到什么呢？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么呢我们讲说，诶，魔鬼不是也不耶稣这样厉害，这样圣洁，这样厉害等等，诶，魔鬼为什么会去到他的面前呢？当然这里讲到的是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当然马可福音一章十二跟十三节就讲到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侍候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圣经讲到什么呢？被圣灵吹到旷野，有天使来侍候他。所以可见得呢，就是说呢，是神自己的心意让耶稣到旷野被魔鬼的试探，或者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我们看到呢，耶稣在他的在他的经历里面，他是有遇过跟魔鬼有个对抗，或者给魔鬼有个试探。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神允许我们去经历到邪灵的一些东西，或者经历到恶者的一些东西，是正常的，因为耶稣也是同样这样经历。哦，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呢，魔鬼可以自由行走，当然如果神应许了哈，当然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应许的哈。 OK， 好，那么呢大概我们也在看了这个经文，我们相信就是说旧约这样讲，诶，耶稣也是这样经历，还有没有呢？有，我们请良善来帮我读一下。
图19章15至16节，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认识，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
阿们。所以这次讲到呢是谁呢？犹大祭司长啊，是基娃的七个儿子哈，他们当时候呢就一股热心热潮哈，什么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字来到什么呢？叫你赶你出来，对不对？那魔鬼就跟他讲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却是谁？结果就跳到他们身上去了，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人就讲说，你看这样不要乱赶鬼。OK 哈，那这是真实在圣经里面有记载有发生的，魔鬼从府的人身上跳到他们身上。但是这里呢经节是讲得很清楚哈，他是讲到跳到其中二人身上，两个人，有七个人，有七个孩子嘛，对不对？他说跳到胜了其中二人，所以也就是说五个是没有被影响咯， 两个有被影响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魔鬼在使徒行传，那这时候是耶稣已经上了十字架，耶稣已经回了天父的右边，然后才发生的事哈。所以这里是绝对有宝血的功能，有宝血的功效，耶稣所做的约都已经有了。但是他们有没有失败？他们有失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看到他们其实认识主真不真哈，对不对？所以呢可以看到呢撒旦或者恶党，这里用的不是用撒旦啊，不是用魔鬼啊，他用什么？他用恶鬼。所以可见得呢，恶者的国度里面，邪灵的国度里面是有等级的。恶鬼呢相等尼呢大概是下面几个层次的，不是很高的。恶者呢他恶鬼呢他的原文是恶灵，所以恶灵的话呢大概它是属于是比如说情欲的灵比如说孤儿的灵比较属于这个等级齁。当然还有更高一级的是叫恶者。恶者是比较是比如说是贫穷的权势贫穷的权势跟贫穷的灵是不同等级的齁。当然我不要多讲了齁。我相信呢你越上下去这个神的代祷者系列，你会越感兴趣，你会觉得越好玩。因为呢整个的这个流里面就是非常的特别啊。好，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什么呢，他说所以呢恶者呢或者恶鬼呢他是可以自由的附在人身上。条件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做好保护，或者我们生命有破口，或者我们动机不对啊。所以呢这个都是在圣经明文写清楚的啊。这不是我创造的，你自己读了你自己也明白，看到吗？他们被恶鬼跳，为什么被恶鬼跳呢？没有做好保护啊，没有保护的约啊，没有生命有破口啊，动机有不对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啊，其实被鬼附这个东西呢，你会发觉呢有时候真的我们不谨慎的时候，我们也会被影响。当然我讲的附不是那种附到神志不清啊，我讲的附呢是可能他会附在你的身体啊，你会觉得腰酸背痛，或者它附在你的思想，你会觉得哇好像一直情绪很懵，好像觉得说哇要好像很暴躁，或者它附在你的一些情绪上，所以你的情绪每次就爆发，就好像失控，这些都算附，只不过是附的时候你是神志清的，而是这些比较属于轻微的附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生命上没有做好保护，我们生命有破口，动机不对，基本上呢我们多多少少都会被影响到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希望不会再带给你太多的冲击，但是呢这是圣经所讲的，这是圣经明文写清楚的啊，这是在耶稣已经上十字架过后发生的事。阿们。好，那么呢当然他这里讲过他是胜过其中两人啊，五个没有胜过啦，那为什么只有两人呢？因为这两个没有做好保护，或者生命有破口，或者动机不对咯。所以呢现在你就会说谢谢主给我上泥土系列，因为上了泥土系列过后，我知道怎么对付我的动机，我知道我生命上有什么破口，对不对？那现在呢你也会谢谢说为什么上之前的那四课宝血的盟约，包括高油的重要性，对不对？所以你就能做好保护啦，所以应该请吃牛肉面了，对不对？阿们。好，那么呢我们再看这段经节呢，我们请梁善继续帮我来读一下哈。
马太福音12章43至45节，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光景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阿们。那这里经文明显说得很清楚齁。所以有时候呢有些弟兄姐妹就说每次我到哪里齁，他就要我去帮他赶鬼啦，赶这个赶那个一大堆等等啊。当然有时候也真的没无可奈何，也真的得跟着去。但是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如果对方是没预备好的， 贵方是没准备好的哈，所以呢，这里呢，它的几个部分讲到，比如说看见里面空间打扫干净、修饰好了，这里的两个词呢，在原文里面呢，讲到修饰好了这个部分，它用的是世界，跟世界有关系的修饰，也就是说呢，他讲的这里修饰好，其实呢不是最容易明白的翻译，应该讲说他按着世界的模式跟思想来装修啊，应该是这个翻译比较能明白了。当然这样的翻译呢容易明白，但是说的时候很不顺畅，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讲说那个人呢，鬼是把他赶出去的，但是呢他生命没有改变，他一样爱世界啊，他一样的来到打滚跟世界，一样的跟他以前的东西做一模一样，没有转变，结果怎么样，把七个跟二的带进去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意志释放是很好，意志释放也很棒，但是意志释放要在一个对的情况去做啊，不然的话呢把七个跟二的带回来怎么办呢，对不对啊？所以呢真的鼓励大家啦，要做是一致释放，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有一个灵修生活习惯，要去砍砍杀杀，一定要有一个每日有读经，每日有敬拜，每日有方言，每日有规律的属灵纪律，那么呢才可以进行一致释放，才可以进行砍砍杀杀。那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呢，如果同学他们要经历一致释放，一般上呢一致释放的这些的牧者会要求，比如说每天你要读五章圣经，那每天呢你要来到灵修，怎么样的灵修几个小时，那么在这样的原则做呢你就比较受保护，如果没有在这个原则做呢，我不知道会不会保护哈。但是呢我是按着圣经的真理来到跟大家来到分享，那么怎么解读你自己去解读了，但是我的经验就告诉我说呢，就是说呢如果那个人呢要在足够的话语的栽种在里面，足够的敬拜的留在他生命可以流露的时候，很多时候到那时候医治释放都不用做了，他就自己得自由释放了，也有。但是当然我从来没有抹杀过医治释放的那个重要性，因为有时在生命当中有些链锁，有些捆绑我们自己看不到，我们突破不了，但是先决条件是自己得每天有灵修习惯，自己每天得有跟随主的习惯，那才能做医治释放啊。如果说没有这个习惯，那么毛毛然去砍砍杀杀，到最后呢不是这件事情有可能发生的，对不对？那这个你自己去解读了，我就不要讲太多哈。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诶，恶者邪灵是可以自由进出人体的哦。当然条件是如果没有做好保护，生命有破口或者动机不对，那这件事情就有可能发生哦，对不对？好，所以呢大概给大家看了这样多经节，大家应该不会再怀疑说不可能的，对不对？好，我们哪看这段经文呢，是讲到魔鬼跟加略人犹大的一个经历哈。这里是约翰福音13:2讲到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呢他讲到 Balo 这里呢他讲到是投证放置摆在用于带来情况改变存钱围下来。所以呢这里呢我觉得他这个词用得很搞笑，他用什么呢，就是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投证放置或者叫存钱也就是说呢他简直是把我们当成他的筹码了，太搞笑了这个词啊，真的是啊。所以呢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那这个魔鬼呢是可以自由进出犹大所在的那个房子，对不对？也可以自由进出犹大的意念，对不对？所以他才会把这个意思放进去嘛。所以呢大概在这个经文我觉得大家不会再怀疑，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做好保护，生命有破口或者动机有不对，那么呢是有机会让魔鬼自由进出的。 Amen。OK， 好，那么呢，大概这几个经节这样下来呢，我觉得大家不会再怀疑了哈，魔鬼啊，邪灵真的可以自由进出吗？大概呢，我们从旧约看到新约，看到耶稣也这样经历，等等这样走下来，大概我们知道呢，驻军的看守者，是可以自由进进出出的，如果我们没有做好保护，那么呢，辖制者可以越过来。跨过来，来到压制、辖制、捆绑我们的如果没有去做好保护，那大概呢，这个经节呢，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到，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啊，所以我们大概应该大家不会再怀疑恶者。不会自由进出了吧？大家应该都有足够的经文啊，给大家足够的经文、足够的例证，给大家看到这是会发生的。阿门。所以，感谢主哈。我们上次在团契呢，就是大家就是把这个课哈，因为我们每个星期我们会总结这周的课，那过后呢给弟兄姐妹做一个总结哈，做一个总结，做总结的时候呢，就发了跟大家分享啊，大家就有一些的彼此的分享啊，其中几个见证就讲到说，哇，我上了这个课过后啊，我真的现在开始就每一天都很认真的用膏油为我的家祷告。然后呢有些见证呢就当然有些是不是在团契的，在其他的弟兄姐妹他就有发了一些见证来给我们了啊，所以我跟景守有时看的都觉得很好笑啊，有些见证又讲说就是说什么高油啦高油怎么做了过后呢，诶他家里就有什么的改变啊，有些我大概读过一点点，我没有太注意啦。所以呢我就发觉他们很多个都好像开始认真了。以前就觉得说他们不会进我们家的不会的没问题的。现在看了这个教导或者看了这些经文的时候原来会的，我要认真了，我要认真祷告，认真每天住在宝血的盟约，认真每天的来到用膏油来到祷告。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有在问这个膏油的东西哈但是膏油的东西我还是在祷告，我也跟了很多牧者在研究这个课题，那么呢大概我心中还是觉得非常平安，我觉得呢膏油呢就是说在旧约的情况呢是亚伦祭司或者亚伦的后裔或者这些属于利未族的这个范围是可以来到去做膏油的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也相信在新约里面呢，特别是全职的特别是全职服侍神的，或者是属于是有立位这个的自由的我相信是也是可以做的哈。所以呢我在想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用的很多是橄榄油，但是橄榄油它不是膏油哦，如果你真的问我以圣经的解答的话，我会很清楚的告诉你，橄榄油是橄榄油，膏油是膏油哦，那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啊哦。但是今天我们教会用的都是橄榄油嘛，对吗？但是呢，真正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圣经去做膏油呢？所以呢，我觉得这还是有很多问号跟疑问哈。但是我在预备这个的教导，我在预备这个我自己能过关的一个下载哈。所以我觉得我要有足够的依据跟经文哈。如果主许可的话，那么呢，哎呀，让我来做膏油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知道膏油真的以色列那边卖得很贵，一小罐的要卖60人民币、80人民币、100人民币。老实说，你说这些就是橄榄油之类的东西来弄的，怎么来搞这样贵呢？哎，我不知道了，看神怎么带领吧。好，那感谢主哈。OK， 那么呢接下来呢有跟大家讲前面的四课呢，安营记主要是讲到膏油的用途跟当灭之物不死神要赶走，筑坛记主要是讲到宝血的功效跟宝血的约，主要是建立祭坛跟与主的关系，扎寨记主要是讲到适应安危，然后呢敌军撕裂者是可以自由进出的，那么呢设防记主要讲到是设置防线，不让恶者或者是撕裂者自由进出，大概前面四课我们这样上了所以呢大概在呢这 四课上下来呢，你大概就明白为什么我要写这张东西，大概你也明白这里面所讲的东西的内容是什么了，对不对？那当然讲到别顾戴口罩或者是多多祷告，这些你都知道的。那那么到了下面的部分呢，就是说室内通通啊，通通风必记住，敬拜江河流不停住啊，这个是什么呢？我就讲24:7不要停止的在你家播放敬拜的音乐，对不对？然后呢，当然下面的悔改啦，那些你都知道的哈。那接下来呢，抗疫需圣灵的恩膏，当然圣灵的恩膏我们知道膏油是一个疫表哈。当然我们知道需要住在需羔羊的宝血啊，这个宝血的盟约住在里面啊，所以大概你就明白了这张整的。当然，你如果前面四课你没上过，你大概看这个你也不太明白。大概前面四课你上了，你就明白了。哎，讲到滴滴云端属灵抗疫指南是什么一回事？真的还是那一句告诉你，一诺，我关心你的健康，在乎你，爱你，盼你平安，愿你喜乐。望你向神的同在啊，这是我们的一大盼望，大家都住在神的同在里面。因为呢，这第二波的疫情如果说再爆发起来，我相信真的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自己要做好防备是应该的哈。属世界的要做，属世的要做，属灵的更加要做，阿们。好，那么大概呢，在这个里面的环节里面，有讲到膏油的用途，有讲到耶稣宝血的功效，有讲到旧约血的约或者新约血的约这几乎都在我的属灵抗疫指南 SOB 里面。当然有，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会问说哪里找啊，那我觉得这个也帮你省略了哈，也帮你省略掉。你只要上微信你就搜索，不管你在哪里啦，你上微信可以搜索的地方你就打抗疫指南 SOB， 这个东西就会出来了，里面我把全部东西帮你列好了，只盼望你好好去读，好好去执行，好好去什么，好好去保平安，好好去享喜乐，阿们，祝福你啊。那接下来呢，接下来第二个环节跟大家分享的是讲到建立防线。那什么是建立防线呢？建立防线呢，其实呢简单说它是属于叫建设柱子啊，建设柱子，建设防线啊。所以呢，我们上周就有跟大家分享，讲到说如何不让它进来。那么呢，我有讲到宝血的约，讲到神的话，讲到神的灵，讲到神的使者，跟讲到神的同在。基本上如果说你允许在你的家里面有宝血的约，有神的话，有神的灵，跟神的使者，跟神的同在，这几样结合的话呢，基本上你不用害怕说你家会有仇敌进来，因为不会，因为呢有宝血的约，有神的话，神的灵，神的使者，神的同在，基本上呢就会形成一个保护的圈圈，它基本上就不应该能进来。当然你不要讲犯罪啦，得罪神啦，那个都不要讲啦，我是讲这些。那么呢，上周我也很实际的告诉你如何做，对不对？我就直接的告诉你说你可以怎么做呢，就是24:7不间断的啊，让神的话在你家播放，24:7不间断的让神的灵在你家运行，也就是开敬拜的音乐啊，恩膏的音乐，有很多不同音乐，我上周也教了。当然如果你没有找到适合的音乐，你就可以上我们滴滴云端，你就去找这个呢TT 云，你就去找什么呢，你就找圣父的流、圣子的流、圣灵的流，那边就有大概3个多小时给你放了，圣父、圣子、圣灵的流。哇，那么呢你几乎在那个家就能充满圣父、圣子的流里面。当然我还没有时间，我现在在预备着，我希望可以在过年之前再送给大家一份礼物啊，就是说有其他流的敬拜哈。当然我也跟大家讲，不管你怎么播放神的话，不管你怎么播放恩膏音乐等等，那么呢绝对不可以少的是个人祭坛。当然我上了这课跟大家讲24:7，也有弟兄姐妹问我说什么24:7是什么，我就说24:7就是24个小时7天不停止不间断的播放神的话，或者播放敬拜恩膏浸泡圣灵流的音乐啊，这样哈。所以呢大概你也告诉你的怎么进行。那么今天呢就要给大家讲一些比较真实的一些原理啊，真实的一些属灵的状况，好叫大家真的去懂怎么设建设这个防线。那 如果说当一般上呢，如果说一个军队呢，他在驻扎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一开始去他们做什么？他们就是什么呢？先来到安营，他们就是除草、砍树、爬木、砍根，把地弄平，对不对？这个是安营的部分。那过后呢，我们有跟大家讲是筑坛嘛，是先让神的同在，建立祭坛嘛，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做的是扎寨，开始要扎自己的寨在上面了，对不对？我们就建立那个扎寨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是设防了，对不对？那设防了，我们要建立防线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一个建设防线呢，应该是在上一课讲的。但是呢，因为上一课实在没有时间讲了，所以呢，我就移到这课讲。那设防的时候呢，就是设这个围墙，设这个篱笆，包括设这个嘛，设这个高台，设这个守望台，包括设这个打战的时候呢，可以保护的这个的木夹，对不对？这些都属于设防。那么呢，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设防吗？有，圣经讲得很清楚。历代志下呢，27章3节讲到说，建设城宇，建设营寨和高楼。那圣经里面呢，他讲到说呢，历代志下27章3到4节，他说约坦建立耶华殿的上门，在俄佩勒城上多有建造，又在犹大山上建造城宇，在树木中建筑营寨和高楼啊。所以这里呢，它的原文用了两个不同的原文，一个是 air， 一个是 birani。他用了这两个词呢，所讲的是什么呢？他所讲的 A 这个词呢，是讲到说城市的堡垒，或者讲到警醒守护看守之处啊。那么呢 ，Birami 啊，这个我有点发音不了了啊。他讲到的是要塞，讲到增强防御的地方。那因为我的这个原文字典哈、原文字典是不是简体的哈、我的原文字典是繁体的，所以呢，我放这里的都是繁体啊，因为没时间去把它弄了，不好意思啊。但是呢，没关系，你也可以学习一下繁体哈、也很不错哈、所以我们大概看了这个词，我们就明白了哈、所以呢，这个是讲到两个原文哈、OK， 好，那么我们再看呢，圣经有没有在记载到讲到关于防线的东西呢？有，历代志上呢18章第6节讲到，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繁营，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历代志上18章3节讲到，大卫在以东地设立繁营，以东人就都归服他。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这里我们看到呢，他讲到的设立繁营，他的原本是讲到松跟尼义这两个词呢，我们看到它是讲到放置设立，另外一个那个词它是用到什么呢？它是讲到柱子、行政长官、要塞。哎，这怎么可能会柱子呢？啊，我们再看这个原文呢，其实在历代志下17章2节呢，用的是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坚固的城里，又设置防兵。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个词你这个词你可以叫防兵，你可以叫防营，你也可以叫柱子，你也可以叫行政官，你也可以叫要塞。所以呢，你就很明白，到底主啊，你设什么柱子啦？怎么可能会有柱子的？那防营就防营啦。其实我觉得神的话真的就是亮光，神的话真的非常有意思哈。那这个词呢，我们知道呢，讲到尼义的这个词哈，它讲到是柱子、行政长官、要塞哈。所以柱子是什么呢？柱子是这两只柱子嘛哈，两只柱子哈，对不对？两只柱是什么东西呢？对不对？然后呢，它在这里呢，它也可以讲到的是堡垒、要塞、增强防。防疫，然后防营跟防兵啊，这个都在这个原文的字里面哈。好，我们先了解一下，那他讲到防营防兵，其实原文是柱子啊， 啊，他的住址其实是要塞或者叫行政长官，所以你觉得，哎，神啊，什么住址啊，对不对？很奇怪，对不对？没关系，你先记得梵音是什么，梵宾是什么？是住址。OK， 好，我们再看到底什么意思呢？不然我们现在看一下神的云柱跟火柱是什么一回事呢？那神的云柱跟火柱在出埃及记第13章21跟22节呢，就讲到说什么呢？讲到云柱跟火柱，云柱跟火柱，诶，云柱跟火柱，好，云柱火柱， OK， 好，好，这里呢，出埃及记13章21跟22节讲到什么呢？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对不对？那这里原文呢，它的柱呢，它是叫 Amon， 然后呢，它的字根呢是 Amen。这两个词呢，它所讲的是也是柱子哦。哎，什么是一个是一个柱子是火的，一个柱子是云的？哎，又是什么一回事呢？又再次讲到柱子。然后呢，这里呢，我们看来看去不明白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尼西米书九章十二节，他说，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光照他们当行的路。所以我们可见得呢，云柱是引导，对不对？那火柱是照亮，对不对？那所以这两个词呢，就发觉哦，原来云柱它有这个，当然啦，云柱跟火柱不只是引导跟照亮啦，它也包括是一个保护、保守、遮盖跟童趣。那童趣我们学过了，在神的同在的课程，我有讲过它是恩膏嘛，童趣是恩膏哈。所以我们可见得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呢，就是说云柱早上很热嘛，要帮他们挡太阳嘛，在沙漠嘛，对不对？晚上呢要行走嘛，又有野兽，又看不到路，然后呢，我是一种的同行同去，包括保护他们被猛兽吃，因为有火嘛，对不对？所以呢，这都是讲到云柱火柱的一些功能跟功效哈。好，那么看了这个词呢，我就觉得太有意思了哈。我们在那我们 OK， 那我们大概知道了哈，云柱跟火柱，哎，讲到要塞也是云柱，设立防线也是云柱，以色列人出去也是云柱火柱。到底什么是云柱火柱呢？ OK， 好，那我们呢，我们来看呢下一章我们就明白了哈。那这个云柱火柱呢，其实它是一个柱或者柱子呢，它讲到了其实是一个通天的柱子。什么是通天的柱子呢？ OK， 那我先给大家几个例子哈。OK， 那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呢，一个讲员来到我们的教会哈，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呢，这个讲员呢确实在灵里还是蛮通的哈。所以呢，他来到我们教会，他就说，你们教会，我用一个形容词形容，你们教会很厚。当然啦，那些人怎么能听得明白呢？什么我们教会很厚，什么是很厚的意思？你要讲什么很厚？当然啦，如果你问我，那时我当然听得明白啦，他讲的是这个教会的恩膏很厚，这个教会有一个很厚的恩膏或者很厚的气息。当然是从什么来的？从敬拜来的。因为呢，我们那个教会当时是敬拜花了很多代价跟时间，所以呢他就讲很厚，但他没有讲得很清楚。当然我现在可以跟你讲得很明白，其实他讲的就是说，哎，你们教会有一个很厚敬拜的恩膏，但是他没有讲的，他也没有很深入的讲得很清楚，他只是讲说很厚。那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教会当时候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大概是四五天，或者包括每天晨祷也在那个地方，不断的献祭，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将敬拜荣耀归给神。因此呢，那个地方就流传下来很厚很浓的一种的恩膏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属于叫什么呢？通天的柱子。那通天的柱子等下我再解释清楚哈。 OK， 那么呢，其实以前呢，好像我自己做童工的时候呢，那么呢，他们的我自己有自己的房间嘛，那我们的这些 些学生们呢，他们有时候会偷进来瞄我的祷告室，有时候他敲门敲门敲门，那过后呢就会伸个头进来说什么呢，诶诶，我要进去我要进去我要进去你房间，我想中午了中午了，他们一进来就冲进来，就会跑到我的房间，我就放了一个橱后面呢是我祷告的地方，祷告的毯在地上，我常常就在那边祷告，就他们一进到我房间，他们就说，哇，你的房间很有恩膏啊，你的房间很有恩膏啊，哇，你的房间太有恩膏了，就这样哦。好，那但是其实就是有恩膏这样简单吗？OK, 你想你的房间有恩膏吗？你想你的房间就像这个牧者来的说，哦，你们教会很厚，很有敬拜的厚度，你们教会很有这种厚的感觉在你教会，或者是哇，一诺你的房间很有恩膏哦，你们房间，哦，有这种哇，很强的恩膏。你想是如此吗？如果你想是如此呢，那我就跟你解释清楚一下，怎么可以让你房间同样有这样的恩膏。想不想知道？请我吃牛肉面，想知道的举手一下哈，想知道是举手一下，我就跟你讲哈，请吃牛肉面了。没人想知道啊，没人想知道啊，没人想知道，我们就结束睡觉了，好了。啊，想知道的举手一下啊，想知道的举手一下，没有啦，没人想知道啊。好，感谢主哈，好。那么呢，OK, 那么呢，我们看哦，你看哦，在OK, 那么呢，那我们先明白一下属灵的世界哦。那属灵世界里面呢，其实呢，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们今天就是活在三层的属灵世界。上面最高那边有三层天，也就是神居住的地方，以后我们会去的地方。那么二层天呢，现在主要是恶者的大本营，也就是至圣的掌权的那些大本营就在二层天。那物质界呢，跟我们抬头可以看到的天，它叫物质界，或者你也可以叫物质界之上的这个部分叫一层天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要分得这样仔细，我们大概分成物质界、二层天跟三层天啊，我们大概知道这样的范围就 OK 了哈。那么呢，大概我们看一下呢，那比如说在古希伯来人的宇宙观里面呢，他们大概可以分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一层天是我们上面看到的天空，二层天属于诸天，也是属于恶者的大本营的地方，那三层天属于天上的天，是神的所在，神居住的地方。那这是古希伯来人的一个宇宙观的一幅图画，哦，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相信的，哦，当然我自己进到属灵界，我自己看到的也大概是在这个范围，当然我们不要解释的那么仔细，我们大概有一个大纲就 OK 了，哦。好，那么呢，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几个经文，他说到什么呢？他说到就是讲到讲到这个建造城宇，或者是建筑营寨跟高楼，这所讲的就讲到柱子嘛。那是什么一回事？什么柱子呢？那大概我给大家看这个图画，什么叫通天的柱子呢？通天的柱子呢，就是说神的所在，神的灵所在的地方是三层天哦。那么呢，魔鬼在几层天呢？魔鬼在二层天，他的大本营哈，哦。所以呢，你会看到，比如说在上海的是马门的灵在他的二层天，比如说杭州的是。巫术的灵在二层天，比如说南京的是一种的灰心四望上党里面的这种的绝望的这种的情况在二层天，那比如说深圳是一个时尚与欲望情欲的灵在二层天，那每个城市不一样了哈。当然如果我们越进到代祷者越深的课程，我们就一一来分享哈。那每个城市都不一样。那么呢，很简单的哈，我们呢这个器皿呢，如果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所在的这个物质界呢，我们会献祭献到宝座面前嘛，对不对？那么呢，当我们献祭到宝座面前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唱的歌，什么歌呢？就讲到说，我的敬拜如什么呢？我的敬拜，我的祷告如香，如烟， 达到你的宝座面前，对不对？如我的敬拜如烟陈列到你的面前，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家，所在的教会，我们就献祭到宝座面前，对不对？当我们献祭到宝座面前的时候呢，恶者是可以拦截的哦。如果我们的二层天的权势很强，他可以拦截我们的敬拜，拦截我们的祷告，甚至拦截天使来帮助我们，对不对？当我们不断这样献敬拜上去，献祷告上去，献赞美上去，献歌颂上去，不断这样献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哇，魔鬼挡不了我们了，因为我们不断献，不断献，不断献。那不断献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哇，天使看到这种敬拜就特别喜欢来。那么呢，天使就从上面下来的，对不对？那不只是这样，天使上去下来，神的心也感觉很满足，很开心，很喜乐，因为你在家常常这样献祭，因为你在教会常常这样献祭。所以神也很愿意来你的教会，所以有时我们的敬拜会很有恩膏，有时我们敬拜呢，哇，好像通天，有时敬拜好像在打战，没有突破，有时敬拜好像哇，那个恩膏流很强，是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天使来了上去下来了，有时神上去下来了，有时候耶稣上去下来了，有时圣灵的运作来了，这时候呢，当上去下来多了，我问你，魔鬼还挡得了吗？二层天他挡不了了，他是要散开了。所以呢，有些城市有些地方呢是比较通的，因为他们很多人献祭。就好像比如说有一些的肢体呢，他们去到美国的 Idaho， 他们当飞到那个城市啊，到了那个城市附近的时候呢，他们或者他们飞机越过那个城市的时候呢，那些属灵眼睛打开的人呢，他们就会看到说，哎，怎么 Idaho 的上空空呢？ I hope 是国际祷告中心，怎么它的上空是这么光的，这么的好像一个光从天上照下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断在一个地方献祭，当献多了过后呢，通天的柱子就达到了，通天的管道就达到了。当通天的管道达到的时候呢，那就是这支管道怎么达到呢？这支管道呢就像是一个管道通到天上，所以当通到天上的这管道的时候呢，什么事情发生？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原文讲到柱子行政官或者要塞就形成了。我们也读的讲到阿木，阿木这个词讲到云柱火柱，就是什么呢？保护、保守、遮盖、同在，或者恩膏就发生了。我们也学过另外一颗字叫 Birani， 这个词呢讲到是堡垒、要塞、增强、防疫、防营跟防兵，就什么就成就了。所以呢，你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努力在你的家建造通天的管道，我努力的在我的家建造通天的管道，大家在大家的家努力建造通天的管道，然后呢，大家在大家的教会努力建造恩膏通天的管道。所有的恩膏的敬拜都是要进到灵界，所有的恩膏的祷告都会进到灵界。那么呢，如果说我们的敬拜没有办法进到灵界，那别跟我谈恩膏，也别跟我谈柱子，根本是没有机会发生的。阿们。因为呢，我们知道呢，神创造我们是有灵、有魂、有体，但是任何东西改变得在灵界拿到主权，拿到那个权限，这时候这个事情还才会发生。当然接下去的课程我会告诉你怎么进到灵界，有这个权限，有这个权柄。我们要改变一个城市，改变一个国家，改变一个教会，真实的情况不是去掌控别人，真实的情况是把二层灯千的东西把它赶走过后呢，我们可以达成一个通天的管道，我们有了这份的主权。那这时候呢，改变神的工作，神的功能，恩膏能力就能进到我们教会。阿们。所以好像在我知道有好些弟兄姐妹有跟我提了，讲到说我们是停了蛮长时间啦，那但是我们那时候呢有就是说今年算是 唯一一次的聚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聚哈，有一个聚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有录音哈，那我刚好录音了，那天也心血来潮就把它放上网了这样哈，那过后呢，好多弟兄姐妹看到了就说哇，他说哇，你们实体聚会真的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啊等等。那么呢，其实呢，我们秘诀什么呢？秘诀就是通天的管道。应该请吃牛肉面啊、哦！我教你的都是我活生生活出来过的、经历过的、看见过的、真实运用过的，教你的都是干货，教你的不是那种冲水的东西，教你的都不是那种好像听人家的故事啊、或者是去看几本书然后来忽悠你，绝对不是。我讲的东西是我在灵里看见过、灵里执行过、我自己操练过、真实发生过，所以我就跟你分享。我希望我们神帐幕的经历，或者神给我看到的这份经历，成为你的经历，成为你教会的经历，成为你所在家的真实的经历，打开你通天的管道，打开你通天的柱子，让这通天的柱子可以连接到天上。这时候呢，恩高能力天使就上去下来了。阿们，阿们，阿们，感谢主哈。好，那么呢，大概我们看到，如果你有这个柱子，你就会有一个防兵，你就会有一个防营，因为天使上去下来就是一个防兵了嘛。当然有天使上去下来，这个光的管道二者都不敢靠近，所以呢不敢靠近就好像野兽猛兽不敢靠近火柱一样嘛，对不对？太阳不能伤害到以色列，因为有云柱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也是一个通天，也是一个要塞，也是一个堡垒，也是一个增强的防线。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现在要做的是努力在你的建造这个柱子。今天我到很多教会去，骗不到我的。有时候我走到他教会，我看到有很多烟，我知道他教会是祷告的教会。如果我到他教会，我看到很多的雾，我就知道他是敬拜的教会，骗不到我的这个。但是今天我看到有些教会很祷告就很祷告，烟就很多，雾就没有。有些呢雾就很多，烟就没有。所以呢不能，你一定要有敬拜，要有祷告，才叫什么呢？有烟有雾，就是情与如。当然这我可以跟你讲到很多，到底情与如的时候怎样感动神的心，怎样让神的心可以发生这样，那怎么让神动起来，那么呢我们的整个通天管道就达成了。阿们。所以我记得呢，也就是刚刚嘛，然后我们也没在那边也没做什么。那过后呢，我发觉好像我们的跨年也好，或者我们唯一一次也好哈，我发觉就很通啊，就真的很通那个地方啊，真的很通啊。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多年的累积跟多年的神给的一个应许啦哈，所以我希望让我们的经历成为你的经历，我们所发生在我们这边的管道成为你的管道。应该请吃牛肉面了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啊！好，那啊，在这里的那当然，我讲到这边的时候呢，我就想说，那还有经文的依据吗？那当然，我给了你这几个原文，我觉得这几个原文讲到柱子，讲到房营，讲到云柱，讲到火柱啊。已经很够了这个经文，但是如果你觉得还不够，我再给你经文哈。那圣经里面呢讲到说什么呢？讲到诗篇11篇第4节跟诗篇22篇第3节讲到什么呢？这里呢前面的部分讲到耶和华在他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观看世人。那诗篇22篇第3节讲到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或者为居所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底神你是在天上为宝座，或者是你是以赞美为宝座，耶和华你是在圣殿里，你是在天上的宝座哦，天上为宝座，还是你是真的在以色列人赞美为你的居住的地方呢？很简单。不好意思啊，我喝个水啊。这里呢很简单，就是说呢，原本神的宝座在天上， 当我们不断赞美他，不断赞美他，不断赞美，赞美到一个地步，他老人家特别开心，很愿意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发生什么呢？原本在宝座在天上，我们赞美到他愿意下来住在我们赞美当中，这时候呢，就发生什么？发生上去下来，下来上去的时候，这是什么？这就是通天的管道。阿们阿们阿们。好，那么呢接下来呢还有呢这个雅各所经历的齁，他讲到创世纪28:12-15，讲到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在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在梯子以上齁，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主，你亚伯拉罕的哒哒哒哒哒哒一堆齁。那过后呢他就说雅各醒了，就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那雅各的这个地方呢，我真是有去过齁，老实说雅各这个 Becker 这个地方呢在以色列呢真的那个地方很特别，我在以色列众多的地方走了一圈齁，我觉得呢加利利湖是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Better 伯特利也是很特别的地方，特别雅各天梯，因为那个地方天打开了的，所以很特别这个地方齁。所以呢我们看到吗，他讲什么，在梯子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齁。所以我们知道呢，他就讲到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所以什么呢，天使上去跟下来，这是什么，通天的管道，通天的柱子。我盼望你在你家真实的建立这个通天的柱子，把这个通天柱子把它打通，你拿24小时去敬拜也好，拿24小时去播放圣经也好，反正呢自己在那边每天献祭，每天献祭，每天定时有纪律的献祭，那么呢你家的管道一定会打开。阿们。接下来第四点想问的是，你住址了吗？你建了这个住址吗？哈，那大概呢我们知道呢，那魔鬼呢，每次我们讲说打魔鬼，魔鬼哈，或者打恶者邪灵，到底他在哪个地方呢？魔鬼主要的大本营在二层天，那魔鬼呢主要他也可以在一个罪的缘故跟罪的一些缠累，他可以在物质界的一些领域啊。那么呢当然他也在人的里面，就是为器皿齁，当然器皿的部分他也可以在那个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动物的里面啊齁，大概这样齁。所以我们知道呢，这是魔鬼所在的不同地方齁。那么呢大概呢今天呢来到跟大家分享，怎么在你的城市或者你的家或者你以教会为一个单位，怎么来到打通这个管道呢？那大概呢恶者的大本营在二层天齁，所以比如说杭州的营讲就是巫术嘛齁，那武汉的是一种的暴力跟一种的愤怒齁，那么呢这里是这个是哪里呢，上海是马门齁，那深圳呢是情欲时尚齁，那么呢成都是要做仙齁，也是跟巫术有关齁，那重庆呢是地狱齁，地狱的比较是属于地狱的东西那种齁所以重庆的这个也火也很大齁。 OK， 那么呢大概他们的掌控是二层天，每个不同城市都有齁。那么呢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叫对他们掌控这样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在整个二层天在连接跟他们在地上的一些邪灵齁，或者是恶灵齁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告诉你教会是很弱的。所以因为他们都是在灵界的运作，那么教会呢又不注重灵界，也不明白灵界，也不会灵界，也不怎么用灵祷告，你说教会不被打垮才是假的，那只是因为有特别神的恩典在，教会才不垮，不然教会早就垮了，因为我们对灵一知半解，我们对属灵世界什么都不懂，所以呢到最后呢教会不是常常这样被欺负了，就是这样一回事咯啊。那么呢那当然一样啦齁，就是说恶者就是这样控制了整个，这样子影响了整个教会，所以教会呢很难突破，教会没办法得胜，因为被整个灵界抑压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想鼓励大家齁， 更多的在你自己的房间，或者更多的在你教会固定的一个地方，特别是祷告室或者是讲台的附近，这个比较好用的地方。那你就怎么样呢？就每天在同一个地方，你就24/7播放神的话，24/7播放敬拜的歌曲，然后呢每天在那边不断的来到献祭祷告，包括用膏油破除，包括用支取神的耶稣所做已经做成十字架的功的宝血的功能跟功用跟盟约，那不断的在这里什么呢？献祭。当不断的这样献，不断这样祷告，甚至不断的在这管道底下不断圣灵带领你征战，当不断的这样做，不断这样做，不断这样做，什么事情发生？柱子就建成了。柱子建成了过后呢，人家以后到你教会就会觉得说你的教会很通，你的教会很有恩膏。可能他们未必会讲得出到底什么，有些人就说来到你教会就很平安，有些人说来到你教会就很爽，有些人来到你教会就觉得很喜乐，他讲不出。但是呢，你就发觉属灵里面你已经有了一些产业，属灵里面你已经有了一些特质，属灵里面已经有了一些的权柄跟权限在教会，因为柱子建成了，因为神的保护在其中，神的保守在其中，因为呢神的这个堡垒在里面，要塞在里面，驻军在里面，防营在里面，防兵在里面，因为这个柱子已经建成了。阿们，阿们，阿们。那么呢，接下来呢，跟大家讲几个故事啦哈，讲到通天的柱子哈。那这个地方呢是我到过大概有90多个国家哈，所以呢，可能再多一些，我就能到100个国家了哈。今年疫情就没办法出门，去年疫情也没办法出门，不然我应该去超过100个国家了哈。所以呢，大概去了90多个国家。那么呢，我觉得除了以色列以外哈，这个地方，那我是讲说自然界的地方哈，自然界哈，我们不要讲说那个密封的地方啊，就是好像讲比如建筑物里面不算哈，我是讲说。大自然的地方呢，这个是我去过我觉得最有当然它也有点没落了啦，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它还是很有这个自然界带下同在的气息的一种的恩膏或者一种的同在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去年的时候前年跟大前年我们就组团了2次到了这个地方，很多弟兄姐妹大概很多都有不同的得着，不同的看见，很多很多奇特的事情发生了 所以呢这间呢是他们当时神就跟他们讲，他们住在山脚下，神跟他们讲到山上去为主建殿，他们就拿着斧头拿着木棍拿着什么爬上山去建殿，这是1980多年建的一座圣殿。那建了这个圣殿呢过后呢旧的这个是新的圣殿了哈，反正长话短说，那他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就每2年会有一个国际盛会哈，所以这是他们的主堂哈，他们的主堂。所以呢他们这个主堂呢我们去那边很好玩啊，因为他每间家都有不同留下不同的圣灵的留下不同的恩膏的运作哈。所以呢在这个圣殿呢留下的一个恩膏是什么恩膏呢？在这个圣殿留下的恩膏是一种天窗打开的恩膏。所以大概呢我就跟他们讲，诶，这个地方我感觉好像天窗很容易很打开很展开。当然啊，我重复强调它已经有些没落了，因为为什么呢？属灵的权是这样的，当这个属灵的井被挖了已经打开到这样大了，那么呢慢慢它失去了这个原本的福星，那么恶者就会快点来占据这个领域啊。所以呢当时我们到的时候呢确实有些东西要会分辨，有些东西要会什么呢？会就是说怎么越过不好的来到寻求好的哈。这个地方是这样哈。当时这个地方呢天窗打开很开，在他的这个主堂。所以呢我就常常在这个主堂，好像比如说有时讲会有新方言啊，讲你会看到很多天打开的一些画面等等，就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 顺从神，顺服神，那他们不断在那边献祭，那不只是献祭，他们也在神的应许里面，那不止这样，全世界各地的人每啊那时候是每一年都会在这里献祭啊，那当然现在有点没落啦，是真的啦。然后呢，我有跟大家讲过哈，那这个主堂它的前门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小露台吧。那这个露台呢很可爱的，我觉得应该是太多人在那边祷告又哭又得医治等等，所以呢我自己在这个露台的地方呢，我祷告的时候，我一开始去祷告的时候，因为我祷告的时候每次我会摸自然界的流嘛，那我到那边的时候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啊，主啊主啊我谢谢你啊，我就哭了一顿。奇怪啊，我说怎么我会祷告祷告哭掉的。好，隔天我就无端端泡个咖啡，走下走到那边，那我就唱歌，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主啊，我又再哭一顿。所以呢，我就发觉那个地方呢，留下了一个医治释放的流。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跟团契的弟兄姐妹讲了。那讲了过后呢，他们每个就好多个就特地跑去那边，那都哭啊，好像大家都有经历了哭了一场的感觉哦，所以特别好玩的这个地方啊。好，那么呢大概这就是讲到天窗的开的一些地方，或者柱子已经达成的一个地方。那我就讲另外一个柱子天窗通天柱子的故事啦。在我们教会呢曾经有一段季节呢，我们是真的很花代价，每天早上6点前我们就到教会，就情义如敬拜，就生命读经，情义如又生命读经，我们就连续，然后呢晚上的时候我们就有特会。所以呢我们这样连续我们有连续这样的连续做了15天。但是之前呢我们常常在教会就有情义如敬拜祷告会，什么都是这样。所以那段季节神就特别恩待我们教会，那时候呢我们的教会的上空是被我们打通的。打通过后呢你知道吗，神真的就像使徒行传2:47，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当时我们经历这样的事，当然我们经历的不是天天加给我们，是偶尔加给我们。那这样当时候呢我记得呢就好像我们因为教会打得很打得像